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悦，以下是今天的详尽内容。这个礼拜与美国前总统川普有关联的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就拜登政府对拥有100名或以上雇员的私营企业疫苗强制令提起诉讼。该集团从事宪法诉讼的合伙人要求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暂停上个礼拜由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的疫苗令。今年早些时候，该集团曾帮助川普对脸书及推特提起诉讼。诉讼中提到 OSHA 的紧急临时标准规则对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个人造成了过度的负面影响。律师们认为，即使是每个礼拜检测及戴口罩的选项，亦严重妨碍了他们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到目前为止，有几十个州企业和个人对私企疫苗令提起了诉讼。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已在11月6号暂停了该指令，但白宫官员表示，他们相信这项疫苗令将得到法律保护。根据劳动统计局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高达440万人主动辞职，创低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空缺的职位数量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多方面原因造成了这个辞职潮的现象。9月份新冠变种感染数字接近顶峰，这个让一些人对在外工作仍然存有担忧。另外，儿童及家庭看护压力迫使一些美国人重新调整职业规划，更高的薪酬福利也在吸引员工辞职跳槽。另外，一些年纪较大的员工选择提前退休，并且不再回归就业市场，亦是劳动力流失的原因之一。求职网站 Jeep Recruiter 9月份的一份调查发现，62%的求职者希望更换工作类型。受访者当中有55%表示希望换一份可以在屋企办公的工作。11月11号，加州公共卫生部主管托马斯·阿拉贡在一份备忘录中敦促全面开放成人接受新冠疫苗的加强针，要求疫苗接种提供者不要拒绝任何要求接种的成人。与联邦指南提出的仅推荐65岁及以上的老人或者有其他疾病及高风险人群注射加强针的方针不同，加州所采取的这个姿态明显是在鼓励更多的人接种加强针。圣塔卡拉县卫生部门官员已经宣布，他们将为任何成人提供加强针的接种服务。圣塔卡拉县公共卫生局主管萨拉科迪称，联邦的规则相当复杂，很可能是不鼓励民众接种加强针。目前卡车司机在美国运送的货物占总货运量的 72.5%， 就职岗位占全职劳动力的 6%。 美国卡车运输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鲍勃·科斯特洛近日告诉媒体知，随着港口供应链问题的增加，现在美国缺少8万卡车司机，而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市场短缺 6.1 万名司机。科斯特洛对财富杂志说，司机短缺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这个意味着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他表示，行业还需要10年内招聘超过100万名的司机，以解决职工老龄化的问题。而大型卡车运输公司警告称，司机短缺问题将持续到明年，并导致运费价格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区正在试图吸引更多的求职者。在德州，州政府已经将卡车驾驶执照考试日期增加到每个礼拜六日。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晶国际发生人事重大调整，该公司在11月11号礼拜四宣布蒋尚义等4名高管人员辞职，且礼拜四生效。这个消息令外界颇为震惊，中国媒体称之为中晶国际的人事地震。中晶国际仍有11名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及独立董事。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显示，礼拜四晚间，证交所向中晶国际发出监管警告，但没有给出具体原因。这是人事动荡发生的两个月前，中晶国际董事长周子学以健康为由辞职。2020年9月， 中证国际因涉嫌与中共军方有联系，而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名单上的公司被限制使用美国技术。白宫礼拜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美东时间11月15号的礼拜一晚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会议，但官员们强调不太可能产生一长串具体成果。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以及在我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合作的方式。普萨基说，在整个过程中，拜登总统将明确美国的意图和优先事项，并明确和坦率地表达我们对中国的关切。拜登政府一直在试图通过强调美国不会要求具体结果，来淡化对会议的期望。 CNBC 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次会议不是寻求具体的可交付成果或结果。综合各大媒体的报道，这次峰会预计在热点问题上不会有重大突破，包括台湾、新疆及香港的紧张局势。总统拜登预计礼拜五提名卡里夫担任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但这个提名遭到关键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卡里夫是杜克大学的心脏病专家，在奥巴马任期接近尾声时，他曾短暂地担任过 FDA 局长，还在该机构担任过监督医疗及烟草产品的副局长。根据联邦法律，拜登需要在11月15号的最后期限前提名 FDA 的正式负责人，或将现任的代理局长伍德考克扶正。然而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曼钦礼拜五在一份声明中称，鉴于卡里夫与制药行业的关系，不相信他会全力抗击鸦片类药物的流行，因此反对这个提名。声明说，对卡里夫博士的提名以及他与制药行业的密切关系，会让我们倒退而不是前进。对他的提名是对很多家庭及个人的侮辱，他们的生活因为毒瘾而永远改变了。根据加州汽车俱乐部 AAA 最新的数据显示，最近的油价已经达到7年来的最高水平，仅上个月价格就上涨了16美分，而去年全年油价才仅仅上涨 1.3 美元。礼拜四早上，加州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为 4.647 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 3.177 美元。湾区很多社区加油站的油价更是飙升至每加仑5美元以上，并且每日都在持续上涨。据 GasBuddy 截至礼拜四上午的数据显示，三藩市都会区油价为每加仑 4.83 美元，奥克兰都会区为每加仑 4.73 美元，圣何西都会区为每加仑 4.77 美元， San Rafael 都会区每加仑 4.88 美元。随着感恩节假期的临近，飙升的油价意味着高昂的自驾出游成本。中国房地产业正在走向寒冬，多家房企巨头陆续陷入债务危机。彭博社11月12号的消息，融创中国也在考虑出售旗下文旅地产板块融创文旅，为后续对付债务做准备。融创中国2021年半年财报显示，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文旅产业运营商及物业持有者，截至6月底，其旗下融创文旅收入约为26亿元人民币。目前融创文旅拥有12座文旅城、4个旅游度假区、9个会议会展中心、25个文旅小镇。在此之前，其他几家大型房企，包括恒大及花样年等，已陆续开启变卖资产还债的模式。根据礼拜五公开的监管文件显示，Tesla CEO 艾隆·马斯克的信托基金礼拜四再次出售了63000多股 Tesla 的股票，总额约为6.87亿美元。这个是马斯克在上个礼拜高调征询粉丝的意见之后第二次抛售股票。 Tesla 股价在礼拜五午盘交易中下跌超过 3%， 截至发稿时， Tesla 股价这个礼拜已经下跌约 15%。早些时候，马斯克和他的信托基金刚刚出售了价值约50亿元的股票。 在拍手之前，马斯克通过推特账号询问他的数千万粉丝自己是否应该出售 10% 的 Tesla 股票，并表示他将遵守投票结果。若有 58% 的回应者支持他售出，马斯克强调他出售部分股票是为了履行与行使股票期权有关的纳税义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在11月12号礼拜五召开视频会议后发布联合声明，誓言要通过支持供应链解决劳工问题，继续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来解决该地区的经济复苏问题。此次会议由新西兰主持，21个成员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及环境挑战。APEC 领导人认为广泛获得疫苗是当务之急。APEC 的联合声明没有提到美国提出的在2023年主办 APEC 会议的提议，官员们表示尚未就该提议达成共识。路透社和美联社均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俄罗斯并未支持该提议。 APEC 峰会2022年将在泰国举行。美国之音12号报道，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组成的四国集团第二次面对面峰会有可能明年春天在日本举行。日本共同社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将希望成为下一次四国集会峰会东道主的意愿传达给其他三国的政府。如果日本政府提议被接受，那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安田文雄将会首次出席四国集团峰会。四国集团的首次峰会去年3月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名称为四方安全对话，除了讨论中国强势崛起带来的挑战之外，还部署在新冠疫苗生产、关键科技、基建投资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展开合作。缅甸军政府的一个法庭礼拜五以非法集会结集、煽动他人反军政府以及违反签证规定的罪名，判处美国记者丹尼·芬斯特有期徒刑11年。现年37岁的芬斯特是底特律人，他所任职的独立网络媒体缅甸前缘经常报道缅甸的时事、商贸及政治。芬斯特今年5月24号准备离开缅甸时，在仰光国际机场被缅甸军政府逮捕，并被拒绝交保，一直关押在仰光阴山监狱里头。缅甸危机组织资深顾问理查德·霍塞说，这个判决令人愤怒。霍塞透露，美国外交官正在为芬斯特获释而努力，这个将通过外交管道获得解决。他说只希望能够尽快。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由于租房需求强劲，美国投资者纷纷建造独立屋用于出租，使得该项业务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热点。美国房屋租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涨，离开屋企独立生活的年轻人也在增加，从而推动了租房需求。房地产研究公司 Green Street Advisors 表示，在私人市场上经风险调整的盖房出租投资业务年收益率目前约为 8%， 是该机构追踪的18个房地产部门中最高的，而整体房地产行业平均加权收益率为 6.1%。 一些分析师和开发商认为盖房出租领域惊人的增长势头不会持久，他们表示投资者在凤凰城等阳光地带挤破头起楼会有供给过剩的风险，此外土地销售者也在不断提价。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送完毕。